著作，二十几部著作，其中就是像修行次第，然后初篇、中篇和结篇的后篇也好，就这三篇的这个是很有名的，就是针对于当时的这种人的心循序渐进的一种修行需要的，所以专门开始的一个法门，所以这个。就是说是现在有菩提道次第广论啊，圆满道次第广论，或者是这种道次第上面，就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修行上面最早的一个开示，然后也是当时就是赤松德赞王他亲自就是邀请，就是这个戒师，这个莲花戒论师，就是让他去就开始这个论。所以一般听这些论的时候有很多特点，就是心境，首先就是听的人也有听的这种心境的一种的怎么讲呢，调整，就是说心境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的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这样听的时候可能就心比较安静，然后比较专注。然后在好像四般论里面有这样的一些专门的一些要求，说一个人如果听论的话有什么样的一种的特点。第一个是说听论的人就是品行正直，性格啊这些都比较正直，然后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小乘大乘这种的宗派之见呢，就是心比较开放的。然后不会贬斥其他的这些宗派或者宗师这样的，就心态上面是对佛法整个都有一种的尊敬。然后就是这个主要是说如果有一定的这个正知正念的话，可能这方面都可以就是做得还比较好一点，就是基本的一个心态上面。然后就是说有一种对佛法的一种渴求的心，不管是经也好论也好，就是你当你学这些的时候会有一种正面的心态，说我肯定从中得到加持，或者是从中得到的智慧，要你有一种寻求这种智慧这样的一个心。不然的话我们好像读一部论啊这样的时候就好奇心，或者是说不知道他们在里面讲，只是想看一下，就是瞧一眼，这样的话不是一个就是一种怎么讲呢，好像是渴望得到智慧啊这样的一个心啊，或者说恭敬的一种状态。所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心里面就是心智基本上是比较好清楚的，如果里面不会就是说人云也云这种说法有吗，就别人讲错了自己也不知道这样的，还是用一种的思考，自己也在很认真的听当中呢，很善于就是了解这个所有的真讲的这个内容的这种真实性很重要，就是说心本身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一样的，你把这个部分用在佛法上面的话，意思是说不会被错误的颠倒的见或者是这样的引导，而是你会有一种的完全的怎么讲呢，观察和完整的这种的洞彻的能力，就是心本质带有这个能力。然后如果就是在这种的修行当中呢，就是对这个法或者是对这个上师有一种的恭敬，这个对传承的这个上师一直从这个莲花界然后一直都这种传承的这种西藏的这个支派的传承，就这一部论著的传承上面有一种的就是怎么讲呢恭敬的心，这个是学的时候就有一种这种状态嘛，学的心态。然后本身就是发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在这个修行的时候说动机上面的一种调整，这个可能后面我们慢慢讲的。然后将这种论的一个法师也好，或者是他们也是一样的，就是有一种平衡的心，没有什么自赞毁他，就是怎么讲，对其他宗派的一种贬斥啊，或者这种的见解，应该避免这样的见解。然后就是 讲的这个论的时候，基本上是条理也好，就是口齿、语言用词这些比较清晰，然后让别人听得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读论的时候，一定是前后这些怎么讲，比较贯通的了解的，不能够就望文生义，不是一种说法吗？或者是就一文错解这样的话，就不好的。所以就是读论的时候也有这种的要求。对于讲课的人也好，他不是为了世间的功名利禄来讲这个课，不是为了自己的怎么讲得到什么东西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才会有这种完全是为了修行的这种的目的。然后大概就是在以前我们像普贤上师演讲这里面都有嘛，就是说听不进去，就是一个像盗气的这个盗制的器皿叫负气之过，然后漏气之过，杂烦恼毒气之过，像这样的。就是说你如果在听的时候没有专注的能力的话，讲的时候没有专注，听的时候没有专注的话，好像是一个倒置的器皿，上面倒很多水，倒很多甘露，都就没有留在里面。然后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漏气之过，就是在负气之过，就是这种扣的完全没有融入进去的，这样的心没有就是融入善法当中。然后中间有一些是没有真正的经过思维，只是听一下，听都不怎么认真听的话，就是负气之过，听一点，但是说没有真正的自己的思维的话，在这个上面有一点像漏气之过，就听一下马上就不见了，就是没有得到什么东西。然后再加上就是各种的贪嗔痴，然后这样傲慢的心，或者是很强大的这种怎么讲呢，怀疑或者是一种不开心的一种状态听的话，就变成杂烦恼毒气之过，就是有点像一杯水里面有一点点毒，然后这一个水都不能喝一样的，就是变成这种的状态。所以读论的时候，大概以前就是看的四百论里面讲的大概有这些，反正各种各样的一些怎么讲建议。所以这个大概听一下。然后这些论里面就是说最主要还有一个，就是让修行的人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这个就是我们说一修修追随佛陀的智慧教法，这样的意思是说就是以前佛讲的这种的苦集灭道四个真谛，四个真理。然后这些每一个真理里面，我们就是讲佛法的时候一般讲的是灭的这个部分，然后由灭的这个部分里面延伸出来的所有的大乘的密乘的这个法门或者是教法。所以苦集灭道的话，就是说苦和集是一个因果的关系，灭和道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就是说如果是去除苦是因为无明带来的话，去除无明的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智慧啊，那智慧就是可以克服或者是可以就是与无明和轮回相反的一种的力量或者是一个方向，所以可以就是去除掉无明。所以有苦的时候是因为有这个苦的原因，所以就变成极地嘛。然后由这个极地了解以后，说它是不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极的这个原因是无法改变的无法操纵的话，那就是受苦的话也是怎么讲只能受承受而不能去有多大的这种改变。但是佛法里面讲的主要是可以灭除所有的苦难，所以这样的意思就是说灭的方法因为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可以达到灭的状态。所以就是这两个又是灭和道的这种，道是因灭是果，这样的就是苦是果然后集是因，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延伸出来的这些论也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从智慧上面怎么样如何去除无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 就是一个是细微的，就是细微的这种的过患，或者说细微的这种的无明，有一些是比较容易认出来的，辨认出来的，所以它是从容易辨认出来，容易就是操控的这个部分就是入手，慢慢慢慢由粗到细的一个过程来完成这种的修行，这个是一种的次第嘛，就像我们怎么讲呢，做一种的工作学习的时候也一样，先学一种的概念，用先学一些基本的公式，然后或者是先从简单的这种操作开始，慢慢慢慢到很精细的这种，以训练的越成熟的时候，越到精细的这种工作做得越来越得心应手，这样。所以有一点像禅定和修行也是如此，说就是从顺序，就是有一种的从前面的这种的一种熟悉，到慢慢到后面的一种的这种掌握，所以可以说都是习气，习气嘛，所有的修行佛法也在培养一种的习气，但是这种习气是一种正面的习气，善的习气，可以这么讲，先摧毁恶的习气和不良的这种习气，所以这样讲的话，意思是说我们是已经是一个习气的一种的奴隶，或者习气的操纵下，我们正在受苦啊。我们，所以我们在继续修行佛法的时候，用另外的一种的习气，培养另外的一种的能力，用这个能力来慢慢慢慢的就是，去除掉。这个好像有这种锻炼身体啊，或者是有一个人要适应任何东西，都有一种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有一个人。开始的时候只能这么讲，磕头磕大头的话只有50下，已经是很累啊，很辛苦，非常不舒服，但是如果你常年的50下磕的话，最后都没有任何这种累的感觉，就跑步或者是这样，一些人能够跑5公里，这样那慢慢慢慢这种的5公里的时间跑多了以后，你可以跑7、8、9、10，这样才有一种的怎么讲，因为这种长期的一种的训练，然后带来的一种的怎么讲呢，超胜了这种的困难，所以就是智慧上的这种修行上面的也是如此，就是说你是从开始对这些概念或者对修行对禅定这些是非常陌生，很容易就是就像跑步的人开始跑几天以后就容易放弃一样，在修行里面也有这种容易放弃的这种的状态，然后再进一步就是到慢慢怎么讲呢，习惯培养这种正面的习气需要一种的耐心，所以很多人修行没有耐心是失败的一种的原因嘛，主要是说经过一定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期望就是出现很大的这个修行当中，在短时间里面去产生很大的效果，或者是心灵的这种证悟，所以这样想的时候就是有很大的期待，所以这些期待没有在短时间里面显现的时候，会有一种的怎么讲呢，好像遥遥无期的一种失望的感觉一样，所以再从这个修行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有一种怎么讲呢，不是为了简单的一个自己的心，为了自己的这个得失，这样的话人容易急躁嘛，而是说无始以来的一切的众生肩负着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修行和弘扬佛法的种种的这种的责任，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去除这种心内无明，或者是说受困于无知而产生的所有的这种困扰都可以就是破除，所以这样的话产生一种长期愿意长期修行和这种实践的一种心，这种菩萨的心愿本身力量很强的，所以就比较相比较，当然我们并不刚才讲的样不能贬斥任何其他的这些宗派，但是说大乘佛教的这种广大的菩提心的功德有这种因基础的，或者说你这种功德就是发这种广大的愿，就是利益一切众生这种的愿，然后 如果有这样的心愿的时候，它就是怎么讲，是其实是一种方便的这种善巧，也是一种真实有效的时候，就是修行上面很有这个进步的这种一种方式。所以它的功德就是说先发这种的广大的心，然后加行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心持这种十善六度的这种修行的时候，它是一种怎么讲呢，加行的这种殊胜，可以说他在这个他的方法的殊胜，可以说就是菩萨因为有这么多的这种的善巧方便的一种的修行的这种怎么讲呢，状态，或者是用角度，不同的角度去改变习气的这种能力很强，所以他的运作的这些刻意操作的或者积聚就是怎么讲能力，或者他有很有效用的这些方法，然后积德的结果呢，就是说得到圆满的这种佛的果位。所以我们以前讲的不是一个单单的是一个寂静涅槃的一个这么一个果位，是人无我的话呢，你就是纯粹证悟人无我而得的这个果位，但是菩萨的话应该是人法这些度无我的这种证悟下，然后色法色身的果位和法身的果位都证得，所以怎么讲呢，得到的是圆满的一种的果位。所以就所以从基础基道果的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菩萨的这种修行有很大的功德。然后之前我们以前讲这个二谛的这个论的时候，也讲这个色身这种怎么讲呢，世俗地的这种修行菩萨道可以成就这个有漏的这种，或者说世俗菩提心的这种修行，能够带来未来的这种怎么讲呢，新的这种色身成就的因缘，就是自己继续以某一种色身的方式来度化众生的因缘，然后成就这个法无我或者说圣义地的这种证悟呢，就是让你从完全脱离这种烦恼的掌控。所以本质上面来讲，我们就说有很多寺庙，有很多的这些书，有很多的这些修行的方式，转经轮，放这种经期，放僧念经，所以各种各样的就是忏悔的这些方法，积聚资粮的这些方法，以及深入这种菩提心的这些教授，怎么样使自己怎么讲呢，产生一些出离心，但是这些都就是最核心的，就是说要变成这个修行的这种过程，就是说要不然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就是讲和修的这个过程嘛，就是闻思修的过程。所以这样讲的话，它就是去除这种怎么讲呢，就是修行的话，我们说是一种让自己产生出离心。这样讲的话，好像很多人有一种的感觉，就是要放下物质生活，或者是放下感情这样讲。但是真正的就是目的来讲的话，你应该是从见上获得证悟，或者是从修而得到见解，就这两种的，就是都在就训练当中完成。就是说一个是先得到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得到一定的见解，就是因为有自己的这种的闻思得到的一种见解，最后这个闻思的见解最后要变成修的这种证悟。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刚才讲的外在的所有的一切的寺庙，或者是衣饰、手信、手印，或者是供的这些佛像，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目的，他们这么讲，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就是在成全这种的修行的因缘。所以就是说法的这个就是破除无明的这个部分，或者克服这种法，可以从两个方面讲，一个是从智慧上面来讲的话，就是破除无明，就是说得到人无我法无我的这种智慧。这个智慧的话就是不稳定，有一些人很容易通过一些禅定啊，或者是有一些冥想，好像稍微感受一点这种人无我法无我的这种的概念上面的这种证悟，但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累积功德的时候也有这种就是怎么样 果位的功德或者道位的功德，这个一样的，就是你只是在道位上面的某一类的功德，就是偶尔见到这种的空性的见解。但是如果让他，他是很容易被各种的怎么讲呢，概念习气和情绪所干扰的。所以当证悟空真见的人或者是这样子遇到现象的时候，很多现象可能现象也容易就是干扰这种的不稳定的这种空真见，所以需要修行这个怎么讲，去除所有烦恼的这种的修行。去除烦恼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你怎么讲呢，转化自己的心境，转化这些怎么讲呢，从负面情绪或者负面的见地或者是这些错谬污谬当中转化的时候，就是一种修行。所以我们以前讲法，这个是一种转化的意思嘛。人悟我法悟我，你没有什么可以转化的，就是说你只是认识和不认识的一个差别。但是情绪和烦恼这些东西都是这么讲的，你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面目，就是现象也是如此，就是你怎么讲呢。所以以前不是有这种的见地上面的污谬谬论，就是谬错误的一些见地。一个见地是说我见或者身见的这种的见地，说我这个是五蕴合合的这个色身肉体是真实不虚的存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就是简单的误以为就是我就是这个色身肉体该包括了一切。然后这个从前一天我们就是学二谛论的时候讲，从细微的这个层面观察和粗实的层面的观察的时候，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面目。所以就是说五蕴五蕴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和眼耳鼻舌身意的功能下显现的一切万象，这已经是最究竟的我，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是大部分平常人的都一般有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指的是我就是色身肉体的我，首先是这个身体，然后再一个讲的话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从小长大的父母啊，历史啊，在家的地址啊，然后就是有照片啊为证啊，就是我就是这么一个独立出生的一个人，然后这个有什么错这样子。但是刚才说佛教里面讲这个说怎么讲呢，指五蕴为实我，或者是五蕴我执这样的产生一种的我的一个相的时候，主要是身以这个身体为根据的一个我，这样的时候有很多的缺陷，就是说你以前有这种的就是专门的就是方法，说那你在色身肉体上面观察的话，我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样子。那以前我们不是开玩笑说这种吗，说你的身体上的基本上多数的器官都是可以被替代的，脚也可以断掉也还是一个你，然后就是肝换掉也是你，肾换掉也是你，心脏 transfer 也是你，然后是不是自己的意识就是说藏在脑子里面呢，这样子。以前不是有一个人什么车祸还是怎么样，整个上半个脑子都没有，但是好像还活的。所以他是不是说那你在肠子以及内脏的器官和外在的这些皮肤都移植过去，没有任何这个我的一个根本存在，在这种色身的这种肉体上面。但是别人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哪怕是剩下最后一点，哪一个是主要的东西，剩下的主体那就是我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应该是我的藏身之所，我的屈居的居所，我的一个存在的这种怎么讲根据地一样的。所以从佛法上来讲的话，就是西方现在科学上面讲的主要也是说，可能也许我们有一点像这个电脑，如果网络啊这些很发达的话，也会产生我网络的这种意识主导意识，自己产生一个意识来认识这个怎么讲，互联网已经有很像一个人的大脑的神经一样这么大的发达，就到处都是资讯的话，会产生一种主体的意识，它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灵魂附体附到这个高科技的这个网际之间呢，网络上面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就是在佛学上来讲的话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说第六识第七识这样，就是阿赖耶识这样的，从这个可以从修行得到这种印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么讲呢，从离心上面我们就是判断的时候，也可以就是像刚才讲的一样， 大脑的研究专家，好像以前看那个门捷罗摩奇那书里面也有嘛，他说好像大脑的讯息的它是一个不同的功能，正在以就是不可思议的速度和运转和处理信息当中，好像有一个怎么讲呢，怎么说呢，他说的意思说一个大的音乐的组合，这位乐团一样，好像有个指挥的一样的这样的意思啊。但这个这种说不清楚，我也没有太多了解，但是我在想就是这个是比较好的，就是佛教里面分这个六种中音，就是说在你就是自然中音，在禅定的中音，梦中音呢、啊、是死亡的中音呢、啊、这些中音里面有修行可以就深入这些中音里面，所以就可以就是说断定就好多就大脑的这些功能配合的这种思维是一个层面的比较粗的这个层面的，特别是我们感官功能这种的支配下的这种，它是一个就是说直接大脑的功能有多设计的很多深的话，就是分的阶段，说就是醒的时候，梦的时候，无梦的时候，死亡就是按这大我们以前讲的就那个叫什么地光明就是显现的时候，所以这样的一个心到初始的层面的时候，我们连这个身体上的很多神经都是很重要的，这种意识的这种的觉知的这个对境，所以我们可以有触觉嘛，有这个视觉闻听闻，但是如果这个意识就是在细微越来越细微的时候就不依靠大脑，越来越细微的时候，它最后跟光明，我们有时候说这个是一种的，可以说是一种的物质，但有些时候开始说是气，然后心识气脉明点里面到处就是运行的这样子，但是最后就是它可以说是一种它自身无二无别的一个光和空的线和空的一种状态来存在的，就是明的这个部分是意识的本来的这种特色，就是它有知道一切的这种的透明的，就是唯明唯知唯觉这种说法嘛。意识有什么特色，它是能够怎么讲反射的，或者反射万物，也可以觉察自己，然后同时有这种知的能力，所以主要是说刚才讲的痛苦烦恼以及所有的这些困扰和习气都是来怎么讲在这个的基础上来的，所以所有的痛苦不是从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说感受者不存在的话，感受的事物也就是感受的事物也不起作用这样的意思，所以被感受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从能断所断这样讲的话，就是说苦是所断的部分，能断的是极地，然后就是能取的就是道地，所以大概那就是所证的果就是这个灭的地，所以就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说如果心到这个层面，就是说大脑的这个了解这样的话，可能有助于了解一类的这种的修行上面，可以就是说把自己的这种专注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正悟的道路上面，就是主要是去除无明，那这个无明是说心识的这个带来的这种怎么讲呢，无明呢，心识本质具足的是不是一个无明的状态，刚才讲的是一个明和就是光明的部分，光的部分就是光明的部分是智慧，光的部分是这种怎么讲显现的这个部分，或者说我们说从悲智这样讲的话，智的部分就是空，或者是明显的部分就是世俗地，然后空的部分就是圣意地，然后就是说心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说空的部分是圣意地，然后光明和空性的光明的部分就是显现一切色身肉色身相的一种因缘的根，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 当他们就是先和空不二物而无别这样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呢，没有概念上的这种的所和能，或者是去和这种受这种这样的能去所去，能能断所断，能见所见，这样的种种的这样的超越这些原理系论的时候，就是究竟的法身的这种的见就是怎么讲呢，法身的得到这个法身，然后在显现成这个光明和这个空的时候，就是报身，然后再融入到这种色身肉体或者是物质界的时候，就变成化身。所以我们说这个修辞中篇里面主要也是这样子，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证悟这种圆满的无上的就是一切种子，就是说证的性的本来的这种状态。所以先是从降伏习气开始，你能够自由自如的转化习气，降伏自己的习气的时候，就容易就是说接近于这种的智慧的这种容易得到这种智慧。如果我们被习气和烦恼所困扰，完全忙于这个层面的时候，就是这个不能，我们都不能够自如的操控的时候，就是说就我们就失去了主导这个身心的能力。所以先由这个就是转化习气开始，然后渐渐的融入智慧，然后这个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子。转化习气的一些部分呢，就是怎么讲呢，应该从还是从刚才讲的一样，就是了知事项现象的这种存在的正和虚的这个角度，没有突破这个的话，转化很多很困难的。你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正的，虽然转化都很非常辛苦，所以你万法的这种不真实的这种面目，如果你没有看清楚的话，很多情绪的转化很暂时的，非常困难，而且也是很勉强的这样的。然后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主要是说身的这个见里面，就是主要是讲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执着于一切都是实有的，自己的五蕴就是自我，就是也是我的这种根本呢，在这个停留在这一个认识的层面的时候，这是一种的错误的见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断灭的见，这个就是最普遍的一个见解，也是有的。就是说断灭的见，就是说要不然永远就是不存在，人死以后就是意识也所谓随之消亡，这大部分信奉科学或者这样的人的想法。然后有一些人还有这样想法，你是狗的话下一辈子也是狗，你这一辈子是人的话下一辈子轮回也是人，也有这样的想法。这些都不太有根据，但是至少他们相信这个的话，这也是一种的我们所说的五种的错误的见解里面的一种。然后就是人可能怎么讲呢，可以就是自己能够在一般的逻辑思维和一般的这种感受下直接的一种的范围里面，它是印象最深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吃一种食物，你现在正在吃那个食物的时候，你是可以感觉就是对你印象很深。然后就是还有好多事物，就是你听也没有听过或者是没有吃过的这些东西，或者是听说过的话，就是渐渐的就是听说过的稍微有点印象，好像根本没听说过的人你完全不知道，就是有一点这样子。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就是人死了以后呢，就人死如灯灭啊，如就完全死掉了就没有了，因为自己不能够接下来证明什么东西，然后就是说只相信自己就是直接能够看到，或者是直接经验到，或者是能够从很明显的一些道理上面能够说服的东西。所以对这一层的话，就是佛教里面讲的话就是一种断灭论，断灭论。然后就是另外一些是错误的见解里面，就是不觉得以心善的话会有什么善的果，这个有点像就怎么讲，不承认因果一样的，没有真正的深深的这种仔细观察， 英国有很多的这些英国的这种分析嘛，啊，以前我们说的一样，就是主要义的音，然后辅助的音，还有一些是音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有成佛的音，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心识嘛，心识的这个最根本上面是怎么法身的这种的状态或者见解，这个佛性也好，法身也好，这些我们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们都有成就的这种的种子，但是这个不代表我们可以成就。就是说它是一个因，但是用烦恼习气这种的缘可以断送这个因，就是说一直都让你不成就，这是为什么我们自无始以来都轮回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是有这个种子，但是这个种子一直没有遇到对的风水，对的这个环境，然后有很多的这种的强烈的这种执着或者是习气或者烦恼的话，可以断送这个因缘，就是说他怎么讲，干扰这种的成就，干扰这种发现自己心的这个上面，就是遮蔽的，就有些有人说这个像宝贝啊，丢在这个厕所里面，一直被粪便这个一直怎么讲呢，身上有很臭，或者被粪便覆盖以后，你自己没有把它当成是真正，没有发现它里面是宝贝一样的，它很臭啊，它很脏啊，所以外面都可以看到，有一点像类似的。所以就是说相应的缘因缘进去的因之进去的因，或者是怎么讲，就是种种的这些因和缘的这种的特质，就是没有清晰的了解，至少说有一些人是完全对因果这个概念完全宗教化的，然后即便是现实当中有很多这种的因缘果报的这种联系是很明显的，有一些是因，他自己也是一个果，然后将他是将来的一个因，过去的一个果，现在他正是因果的完全的统一这样子，所以这样子。但是一般人我们说的是说有因就有果，然后就是说不是现在还没有显现的话，将来还会显现啊，或者是说同质的因，那就是说瓜的这个果的话，个种子的话，将来生出来的是一个瓜，然后就是豆子的种子的话，将来生出来的也是种下去以后生出来的也是豆子，所以他的意思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种的因果，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善行的话，会有相应的一个怎么讲呢？果报，所以，就是你在这个上面是佛从佛教来讲的这个见地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连就是修习善法改变你的内在的心境和外在的这种因缘上面的行为上面的善法，能够给别人带来这种乐和乐因，去除苦集苦因，这些的基本上的就是十善六度啊，这些你伤害别人，别人也会伤害你，或者说你伤害别人，即便是别人现在只没有伤害你，或者有一些人是有带着嗔恨怨气，那变成鬼都就是出现在这个人的这个身边了，将来就是这样的人也有嘛。所以意思是说你暂时就是征服一个现象，征服一个人的话，这个人还是其实你让他死了以后，他还会有某一种的面目，或者是某一种的疾病的方式，或者是这样来伤害你，他变成什么样的东西的话，所以他你并没有真正的就是长期的做出什么胜利的这动作，这是彼此短暂的这种的一种现象，所以这些方面看，如果没有了解这些长期的因缘和轮回的这种的话，我们会就是说没有什么因果善恶之见啊，就是取舍的时候不太清楚的话，这也是一种谬见样。然后就是说把前面的这些断的和长的，或者是常见断见这类的，或者不没有任何因果或者是善恶的这种的这些把它当成一种真理。你也许就是你的平时也是这样子一个状态，也不太想这些事情，但是有一些人是很愿意去想，但是想完了以后就觉得啊，那就是这一辈子以外没什么其他的想法，所以把它当成一种的座右铭和真理，这样的话 就是陷得更深。你如果是一般的，只是学校的教育，自己也没太大的意见，你只是因为资讯不够的话，是一种见解。但是如果你资讯够的时候，最后你铁定了这种的是真理的话，就是说谬见了，这种错见的话，这个变成一种的，怎么讲呢？不容易被再改变的一种状态，在短时间里面有可能就遇到很多的因缘嘛。然后就是，还有一种的就是谬见的话，大概是说，以错误的方式，就是说得到这种的你想要的东西，但是方法和这些都不对。比如说以戒律来看的话，比如说印度有这种嘛，说他们能够就是往生善道的一种的方式，就是说吃一些很脏的东西啊，然后就是与猪啊狗啊牛啊这样睡在一起啊，和他们为伴啊，然后就是不跟这些生生的动物一起，就是睡在他们的这个粪便里面呢，这样的话就是得到一种的升华，精神上面的这种超脱。或者是有肉体呢，就是有点像自虐一样的非常痛苦的一种的方式，就是去殴打自己啊，抽打自己啊，或者是用这个热烫的这个灰啊，或者是这个上面踩过去啊，或者是钉子上面躺在钉子上啊，就是有这些其他的一种的方式，就是希望得到这种涅槃一样的这种果位，就是完全就是放下的一种状态。但是涅槃的果位是不能直接用这个烫的灰来浇在头上啊这样的方式来得到涅槃。但他们做的好多就是憋在水里面呢，这些可能有一些就是无意识啊，没有意识，就是接近于就是思想灵这样的一种的有一些状态，就是有一些被埋在土底下，被埋在水里面呢，什么在一段时间呢，这样的也有嘛，很就是憋气啊，这样有一些瑜伽行者就是很怎么讲呢，就是呼吸放得很慢，一分钟好像只有13次啊，什么几次这种的说法也有。所以这样的一些人呢，就是四杂念基本上很少的，但是说是不是用这类的就是方式直接能够证悟这个涅槃呢，也不能的。所以这个是他们是守一种的戒，但是这种的戒呢不是一个究竟的一个戒，所以他也是不能够作为这个正确的见地，把它当作一个修行的一种道路。所以不论如何，就是大概主要是说这个种种的，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些见以外，还有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些是很强烈的一种的干扰，这些见地的干扰以外，还有就情绪性的干扰。那一些贪执的人肯定就是说怎么讲呢，以食物或者是一些居所，或者是说亲朋好友的这种的怎么讲，某一种的享受，就是对这些享受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执着，所以比什么都好像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花很多奢侈品消费啊，或者什么的时候非常怎么讲，存很多年的钱呢，就愿意买这些东西，就是一种的怎么讲呢，对这些消费性的东西非常的重视。然后嗔敬也是如此，就是多少年的以前的事情呢，或者是多久的这些都怀恨在心呢，没有办法释怀。是有一些是地区性的、民族性的、宗教性的，相互战斗到就是几个世纪，就是上百上千年的这种无法怎么讲呢，有一代一代的人继持续就是战斗，这种的就是形成一种的恶的这种的循环，或者说延续的很长。然后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些都是以此的这种干扰性的非常大的这种伤害性的一种的情绪，让你没有办法就是融入正念和正定这种正见这些里面。所以这种的怎么讲呢，干扰就是通过一种的修行可以转化，就刚才我们讲的见地上的这些错误的见地呢，自己就是也可以就是经由文思然后转化，然后习气上面的这些也是经由文思以后可以转化。 然后这个修辞中篇里面呢，就是有很细的、很非常非常有逻辑、很次序的这种的方式来讲了这些部分，嗯。嗯，第一句这里面就是说，第一个里面就是虔诚顶礼，这文殊如同尊，是吧？这个前面最开始有这个梵文的这个介绍，然后下面有藏文的，就是Om Rim Varma 这个字，但是这里面没有写。但藏文的话，修辞中篇，然后梵文这个是巴瓦纳，这个扎玛的哦。然后下面就阿舍离论师的这个名字，然后虔诚顶礼，这个一般是受到一种加持，就是所有的论的话都以文殊菩萨。就是自己希望自己升起智慧啊，这样的一个因缘嘛。然后以前就翻译的时候，只要上面有这个梵文什么什么字，然后藏语什么什么，这种都是说明他是最早这个论师是从印度来的论师做的，不是西藏本地的这些法师的著作。所以以前，经藏大藏经里面好像有版本不一样嘛，有110几本的几个版的也有，108版的也有，108本的这种的，算的话就是全是佛陀的这种教言，然后印度的各种论师做的就是有200多个著作，所以加起来好像有300多本的书，这些里面每一个里面就是很细微的全部都有这个梵文什么什么藏语什么，然后就是耶格尔嘎的就是梵文嘛，就是以前的这个讲的，然后我改的就是藏文这个部分，然后这现在可能有中文版的话，有些人捐一些这中文版什么，然后有名字就修辞中篇，然后祈请的时候就就我们讲的发出，一个是发心，一个是就是祈祷这个文殊菩萨智慧的这种本尊，然后得到这种的修辞中篇里面所有讲的这些都希望得到加持，得到这种智慧，这样的意思。要不然那个边你念第一行，
自略述诸随大乘经藏归离者之修持次第，此中欲集数证的一切种智，当具寻思，现前精勤，与能得彼之众因缘。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一个人如果能想，就是快速的证得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就是佛的果位嘛，遍知一切，就因为知道心的这个细微的这种证悟，然后获得了圆满的这种解脱，这样的意思。你有人进来？要不然你们休息一下，脚也痛吧。